好的，我们的哀告诗读了一周多了，今天开始140篇，我们会连续到143篇，四首连的，是连续的一组哀告诗，内容都是讲到人的软弱，讲到人靠自己的无能为力啊，面对邪恶的环境，面对敌人，人的无助。使人来寻求神，来依靠神。那今天这一首的背景，它同样是大卫，它的作者也是大卫，是大卫他为了躲避扫罗而四处逃难时候那个悲惨的经历。好像哀告诗当中有好几首，我们读到现在一直是在重复，大卫一直是在重复他的那个悲惨，他不住的向神在诉说他的难处，他的痛苦。说到他在这个诗篇当中，今天这里他说到怎样被那些仇敌围困，被恶人攻击。大卫在神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他那个遇到的那种痛苦，那种危险。他有一个，因为我们人嘛，我们都会有一个本能的第一个反应。那大卫他就是非常真实的。他不逃避，他不隐藏，他非常真实的把自己的第一反应，也就是那种害怕、那种孤独、那种痛苦、那种绝望和无助，他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呼求，他求神来保护他。虽然这个是他在艰难困苦当中，再一次的发出这样的哀歌，但是，在言语当中，在他的一层一层的递进的关系当中，直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最终表现出来的是大卫对神的那个信心，直到最后他可以成为一个赞美。那这一篇的结构相对我们上几篇呢，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它就可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5节。是在大卫是在呼求上帝拯救他，能够脱离那个险恶，脱离那些恶人的围攻和追打。那第二部分就是第6节到最后结束，是他在好像他是在咒诅那些恶人，其实他是在求上帝来伸张正义，来报复那些恶人。那这上下两部分分别都包含了一个祷告和祷告以后的一个对神的一个确信。那上半部分1到5节是第一个祷告，大卫在求神的保护，他一开口他就在呼求神拯救他，他的委屈啊，他的苦情啊，他的危险啊，敌人的强暴啊，敌人的奸恶啊，那个征战在他的眼前啊，他把一切的都告诉神。那他告诉神，他遇见凶恶，遇见强暴，不仅是在行为上的，而且是在什么？有言语上的，有舌头上的。圣经里面有好几次，包括箴言里面，包括雅各书里面，都有说到舌头。舌头是可以伤人的，是可以杀人的，甚至于在这里的第3节说，它就像毒蛇释放的毒气一样。那面对恶人的攻击，大卫他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去硬。就是硬着对抗，也不是只顾的仓皇的逃跑，他而是什么？到神的面前来求保护。那我就想，同样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不太好的环境，甚至于面对一些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反应是把这一切的都告诉神呢？还是我要找一个人，我找我妈，我快点打个电话，我妈，我就好难过什么？还是第一时间的第一反应是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保护。大卫他这个反应，让我觉得我是可以跟他来学习的，对神的全然的那种唯一的那种依靠。那在1到5节的这个祷告之后，是第6和第7节，他是大卫对神的一个确信，神会亲自的拯救和看顾。他首先肯定神是他的神，耶和华是他的神，会听他的，而且是会 留心听他的恳求的声音。大卫曾经经历到神和他在一起，在征战的日子，神过去曾经用救恩来遮蔽他的头。这里的那个遮蔽这个词，它是一个完成时态，就是说神的这个遮蔽是过去，是已经遮蔽他了，那个救恩已经拯救过他，所以说他现在确信，现在在他的处境当中，将来不管他的处境怎么样，神一定会什么和曾经那样一样，那个遮蔽他，他那个救恩一定可以什么遮蔽他。这是他，这是大卫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那么到了下半部分，就是我们看第八到第十一节，这是第二个祷告，大卫祈求神什么降灾祸给那些恶人，给那些敌对他的人。他求神不要让那些恶人的计谋阴谋什么得逞，他希望恶人嘴唇上的奸恶倒过来陷害他们自己，他们挖了坑他们自己掉进去，他们撒的网他们捕获他们自己，希望他们是受到自作自受的报应。第十节说愿炭火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被丢在火里面。那个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发现，神惩罚恶人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啊。水和火就常常是神用来审判和刑罚的一个工具。大卫深信神会让那些伤害他的敌人落入他们自己所挖的那个深坑。就我们又再次要想到那个哈曼，他想要害莫迪盖，结果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被吊在那个木头上。那当八到十一节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紧接着是大卫的第二个对神的确信，就是12和13节。他确信神的公义一定会彰显的。大卫他信靠神，所以虽然说他在被恶人被敌人追打围困的那个受苦苦难当中，但是他依然却大有指望。他虽然哀伤，但是他却看到盼望。他虽然绝望，但是他却能够抓住神。他相信神一定会为他什么主持公道，神一定会对付那些恶人的，神一定会为正直的人什么伸冤的。所以他能够在苦难，在这样的绝望当中，他发出什么称赞，他发出感恩。在最后结束的时候，12、13节这个结束的时候，神要为自己荣耀的缘故来拯救义人，好让他能够听见义人称赞他的声音。因此他大卫就可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相信正直的人，他还相信自己是可以与神同住的。第13节。那么这个诗篇它两个祷告，1到5节和8到11节，这两个祷告都提到敌人的伤害不仅是在行为上的强暴，还有是言语上的攻击和伤害。对于大卫来说，他所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这个扫罗已经是属于一种极度的嫉妒和愤恨当中，因为受到一些挑拨，受到周围人的一些谗言和诬陷，他对大卫的那种追杀就是要赶尽杀绝。所以大卫他在那个状况下，他的伤害，受到的伤害，他的恐惧，他的痛苦和无助都是真实的，而且是没有夸张的。当大卫在祷告中把一切放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把一切都交给神的时候，很难得，很可贵的一点，他没有让自己，不仅是在这首诗篇啊，在他之前我们读的那几首哀告诗当中，大卫很难得的一点就是他没有让自己陷入那种常人都会有的报复的心理和想法当中。就是像我们比较多的，就是说人会想要报仇但是大卫他却没有，虽然他很有咒骂，有愤恨，有恼怒，有不公，有委屈，有哭求，有哀嚎，但是他没有为自己想过怎么样来报复，靠自己怎么样来报复，他是相信伸冤在神，所以他 把一切都告诉神，神必报应，比罗马书说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在诗篇当中很多次就看到，当大卫他能够有这样的和神面对面的时候，他的安息往往就在他祷告以后领到他。有好几首诗篇里面的都是他晚上祷告完然后就能够安息睡觉，因为他在祷告当中全然的交托。所以我们看完了上下哪两部分，那我们来完整的来看一下这个140篇。大卫以祷告开始，最后呢以赞称赞结束。虽然他从自己，既然他从自己的经验当中他知道他经历到了只有神能救他脱离恶者，耶和华是他的神，所以他就什么能够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得到一个确定，得到一个把握，抓住神的应许，这个神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所以他就可以安然能够有安息。虽然可能只是片刻的一夜的安息，他第二天又要开始亡命 逃天涯了，但是他可以有安息。那么大卫的经验，他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一样来学习全然的信靠和凡事上都来交托神呢？虽然这个很难，也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经历像大卫那么惨啊，那么危险啊，那样的逃命天涯，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可以同样的来学习凡事上来依靠神，凡事都交托给神，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也相信的公义是在神那里的，而且呢耶和华他一定是站在困苦和穷乏人的这一边，耶和华帮助义人，这个就是义人可以感恩和称赞的一个理由。神永远和什么正直人同在，也就是最后说的正直人必住在神的面前。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好像恶人还是很多啊，而且好像越来越多的感觉，他们暴力啊刻薄啊恶毒啊来对待来伤害别人，那对于善良的人和弱势群体呢，受到欺压的这些人呢，神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一定会出手帮助和拯救。那在我们等候神的帮助，在我们呼求神的拯救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在这一系列的哀告诗当中，我想我们向世人来学习，就是在逆境当中我们要转向神，当神掩面好像掩面不顾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呼求他，像昨天的诗篇我们姐妹带的那个，要神脸上的荣光来照耀我们，我们就能得救，我们把一切的冤屈一切的痛苦的眼泪都交给神，神保守我们就一定是他。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和诗人来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诗人一样的来经历神。谢主，好，我们再安静默想两分钟，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在这个不太平的世界和环境当中，我们多么的希望你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在安静当中来学习依靠，来学习等候你，来学习凡事的交托你，因为你是那保守我们到底的神，你是让我们得胜的主。愿你的教导借着诗人借着诗篇能够每一天来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奔跑，以至于我们能够在靠主打的每一场仗中得胜。我们的软弱我们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痛苦和无助我们也毫不隐藏，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我们不需要来隐藏。我们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每一天都可以给我们安慰，我们就这样安静在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